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今天的讲员是林慈信牧师，期待你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神，坚定地跟随神，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我们在基督教要义卷四的学习呢，来到了 4.3.4 圣经中的不同的职分。在这里呢，加尔文讲解以弗所书第四章的五种的职分。 4.3.4 Those who preside over the government of the church， 那些按照基督所设立的制度来治理教会的呢，保罗称他们为，首先是使徒，其次是先知，还有传福音的，第四是牧师，最后是教师。四章十一节他说，这五种的职分呢，只有两种是一般性在教会的。我们上一堂也看到，传福音的是与使徒跟先知一样，在加尔文的理解中呢，是在设立，就是奠定教会的根基的时期的。传福音的是虽然居使徒之后，但做同样的事工。那跟我们今天理解传福音的是不同的。我们上一堂也说啊，宗教改革其实奠定教会的根基，就是说路德、加尔文和英国的清教徒等等呢，他们是向欧洲宣教，他们是向英国人、苏格兰人宣教，所以他们的宣教对象就是欧洲本身。好教到了1792年的时候，有 William Carey 这些宣教运动的海外宣教运动的先锋呢，他们向欧洲跟英国的教会挑战，神也要用我们人他的器皿来把福音传到远方。但是若没有前面的让欧洲人、英格兰人、苏格兰人信主，教会坚固强壮的话，不可能有后来的宣教运动的。好，现在我们跳到 4.3.4 最后两段。According to this interpretation, these three functions were not established in the church as permanent ones. 所以加尔文说呢，使徒、先知和传福音的不是长久性的或者经常的教会的职分。 But only for that time during which churches were to be erected when none existed before. 而只是为没有教会的那个时期啊，中文翻地方啊，应该是时期来建立教会而设立的。最后一段， Next come pastors and teachers. 然后呢就有牧师和教师。我想我们在这里可以学习到一两件事情。第一，奠定教会的时期是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要看到在救赎的历史，在启示的历史，从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一直到新约写完，这段是救赎成就的时期， The accomplishment of salvation， 这个也是神的特殊启示，救赎启示颁法的时期。到了使徒最后的一位离开世界，使徒的同工也离开世界，这段时期就完了。我来做一个应用，因此呢，在这段救赎历史也是启示历史，不但是神所说的启示的话后来就没有了，而且在这段历史里面神所行的神迹到了后来也终止了。那我不是说现在没有神迹啊，没有赶鬼疫病神迹，乃是说呢，在救赎历史里面啊，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到启示录写完这段时期，也就是说在神的计划，救赎跟启示计划里面的神迹是特殊的，甚至乎跟当时就是救赎历史的时期，神在他的一般性的护理，一般性的掌管宇宙和历史，一般性的护理中所行的神迹，也跟他在救赎历史、救赎计划里所行的神迹是不一样的。我再说一次，神在救赎历史、启示历史里面所做的神迹是一种，其他的，也就是说当时但是不在救赎历史里面的，比方说当时在摩西或者是大卫时期在非洲中国所行的神迹，和我们今天啊，就是启示录写完之后，使徒去世之后神所行的神迹，那是另外一种，那个是一般性的护理性的神迹。因为神所行的神迹和神所说的话，在这个救赎历史里面都是为了 简单的说，都是为了彰显基督。再说细一点，就是都是为了他的完备的计划 ，the whole counsel of God， 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七节啊，他的完备的救赎的计划。所以加尔文在这里呢，把使徒跟先知放在这个救赎计划里面，不过他也把传福音的宣教士放在这个里面。我们今天大概喜欢把宣教士放在这个计划的外面。总之，我们跟加尔文同意有一个界限，有这个救赎历史里面的跟救赎历史以外的，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我们学到呢，就是这个整个救赎历史终止的时候，也就是新约时期的教会，它的根基奠定好了，奠立好了。后来的使徒时期之后的，就是一般的教会传播、建立、增长的时期。所以在救赎历史、在启示历史之同时，就是旧约时期的教会和新约时期的教会奠定根基的时期。不同的是，旧约有2000年或以上的历史，新约只有一两代，所以我们不能看到新约时期的教会增长时期，那个是在圣经以外，就是圣经写完之后，所以我们要读早期教会历史等等。旧约有2000年的时期，有救赎的成就，有启示的颁发，也有旧约时期神的有形的选民，他们的兴衰、犯罪、悔改、复兴、再堕落等等，有一大段的历史可以给我们参考。所以呢，新约时期的教会的确在一些外在的形式上呢，神没有给太多仔细的吩咐。比方说，神从来没有说主日崇拜是要11点钟开始，讲到是35分钟，这些都由新约教会自由的去定。旧约就不一样啊，旧约有很长的历史，神也的确给了很多礼仪的礼仪律。所以总之呢，有教会奠定时期的职分，有教会奠定根基之后的，也就是牧师、教师还有长老和执事的。好，现在我们来看 4.3.5。 Now we now have in mind which ministries in the government of church were temporary and which ones were so instituted as to endure permanently。 好，现在我们就知道了哪一些的职分是暂时的，是使徒时期的，哪一些呢是永久的。But if we group the evangelists and apostles together, 假如我们把传福音的宣教的和使徒的放在一起， we shall then have two pairs that somehow correspond to each other. 我们就看到两对，一对是传福音的，是跟使徒们在一起的。For as our teachers correspond to the ancient prophets, 而教师呢就跟先知在一起，因为他们两者呢都是传讲神的话语的。So do our pastors to the apostles. 好，再来一次啊，他的意思就是说，以前有先知，现在有教师；以前有使徒，现在有牧师。总之，教师和牧师是与先知和使徒有关两方面，教师和牧师都是永久的。先知和使徒都是暂时的，而先知跟牧师都是传讲神的道的。使徒跟牧师，一个是奠定教会的根基，一个是牧养教会。The prophetic office was more eminent. 先知的职分比较尊贵，因为他们有独特的启示的恩赐，领受启示，传递启示。But the office of teachers is very similar and has exactly the same purpose. 但是教师呢，性质也是很像先知的。也有同样的目标，就是让人听到神的启示。 So the 12 chosen by the Lord to publish the new preaching of the gospel. 同样的，主所差遣的12位使徒，他们去宣告福音向全世界，那就比所有其他的牧师的地位就更尊贵。第二段， By the meaning and derivation of the word all ministers of the church can be properly called apostles.他说这样来看呢，广义的来说呢，所有教会的牧师都可以称为使徒，因为大家都是由主耶稣所差派，是他的使者。但是呢，十二位呢也需要从其他的分辨出来，他们有特殊的头衔，就是使徒。 When Paul wishes to speak with strict accuracy, 假如保罗要很狭义的精准的讲话的时候，当他说使徒的时候，就只是指主耶稣所亲自差派的使徒。And this is the common usage of scripture. 这个就是圣经一般的用词的方法，也就是说有狭义的，有广义的。 也 pastors have the same charge as the apostles, 但是牧师和使徒也有同样的职分，就是说他们都是治理教会的。4.3.6, 使徒和牧师们。The Lord, when he sent out the apostles, gave them the command to preach the gospel and to baptize. 主差遣使徒，吩咐他们去传福音，施行洗礼。But he had previously commanded they distribute the sacred symbols of his body and blood. 而主耶稣就是马太福音28章、马可福音16章、使徒行传第1章等等。主颁发大使命之前，他也已经吩咐了使徒们要施行圣餐的。Here is the holy, inviolable, perpetual law imposed upon those who took the place of the apostles. 那这些主所亲自吩咐的传福音、施洗、圣餐，我们也可以说多加一个就是管教，是马太福音18章的。这些都是主亲自吩咐使徒们的，这里说是永久性的法律，是圣洁不可废除的律法，就新约时期的律法。旧约呢就细很多，多很多啊，新约的主所亲自吩咐给使徒，也是要使徒包括他们去世之后要普世教会遵守的典章，就是宣讲神的道、洗礼、圣餐和管教。我为什么我说典章呢？典章就包括神的律法、圣礼、管教，也不是圣礼，也不是是神所吩咐的。神所吩咐有三种，一种是跟他的话语直接的有关的宣讲，第二种是圣礼，第三种是其他神所吩咐的。那新约只有一个，就是管教。旧约时期就很多典章，各种各样的民事的礼仪的典章。牧师呢？ Paul is speaking not only of himself but of all when he says this is how men should regard us as ministers of Christ. 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一节，保罗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这里说是执事，不是 deacons 啊，这英文是 ministers 啊，基督的仆人，也就是上帝奥秘的事的管家仆人 minister 啊。英文呢 minister 这个字呢是指仆人，在今天的英语的用法 minister 这个字，第一最重要的就是仆人，第二老的英语呢跟修道院有关，所以威敏斯特 Westminster， 那这个 Westminster 这个字 minister 没有一个少了一个 i 啊，不是 minister 啊， Westminster 呢就追溯到修道院，那就是西敏寺，就是伦敦西边的那个修道院的意思。好，第一是仆人，第二是跟修道院有关，第三呢就是一般政府里面的部长啊，所以我们在国际的新闻常常听到哪一个 minister， 有些国家的政府呢用这个不用 minister 这个字，用 secretary 秘书啊，联合国的总秘书啊，就是总的那位的部长或者整个的会长。最后minister 这个字就是牧师或者是 pastor。 保罗说他身为使徒，他说人应当把我们当作是牧师啊，也就是说呢使徒是牧者，牧师也是牧者。当然使徒的牧者身份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有直接领受主耶稣的启示。还有就是提多书一章七和九节监督必须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将争辩的人驳倒了。 From these and other similar passages 我们可以看到呢，他说监督或者是牧师呢，他们也有这两方面的职分，就是宣讲福音和施行圣礼。牧师是长老，长老也是长老。从哪里看到？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七节，牧师是长老，长老也是长老。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七节，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讲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okay? 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什么的长老嘛，更当如此。前面说的是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所以牧师是长老的一种，长老是长老，牧师也是长老。好，我们说过长老是牧者，牧者也是牧者。使徒行传第二十章，我们上次提到的时候没有细读，保罗对以弗所的长老们是这样说的，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十七节说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长老是复数的长老。二十八节他称呼他们 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长老是监督，长老要牧养神的教会的。长老是牧者，牧者是牧者。好，然后呢，长老或者是监督呢，也是同义词。提多书第一章第七节，监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等等。第五节，我从前留你在格利底，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第五节，设立长老。第七节，监督是神的管家。所以长老和监督是同义词，长老和监督是同义词。早期教会在使徒去世之后，第二、第三世纪，他们的用法是每一个教会的牧师呢，他们就称为长老。然后呢，比较大的城市的所谓主任牧师啊，因为他们要从小的乡镇收奉献收来，然后托人带到耶路撒冷，所以很自然，这大的城市，以弗所啊、哥林多啊、罗马那些的长老，就是牧师们呢，就后来就称为监督。监督跟主教是同样一个字，英文都是 bishop。那中文把它翻成两个不同的词，但是呢，长老是监督。不过呢，早期教会没有很仔细的分牧养教会、传道教导的长老和治理的长老，好像没有看得那么清楚，反倒有一种的执事。执事呢，就是我至少知道有几件事他们做的，周济穷人，还有在圣餐聚会之前呢，执事们为儿童和那些正在接受教会管教惩戒的人有一个总祷文 litany, the litany of the deacons, 执事的总祷文，为他们祷告祝福他们，然后他们就出去了，圣餐就开始，执事呢就是把关把住门口的。所以执事又有点像长老们，就是牧师们的助理一样。那这个并没有圣经的根据，不过这个是早期教会的做法。圣经所教导的是长老和牧者都是治理牧养教会的，牧师是长老的一种，牧师同时要教导要传道，而不论是牧师或者是治理教会的长老也好，他们都可以被称为监督，没有等级的分别啊。所以监督跟长老是同义词，长老可以分有劳苦传道教导的和一般的长老。那这个是从加尔文开始，特别到了苏格兰长老会制度时候啊，我们的理解。最后一段，牧师的教导的方法有公开的，有私下的。使徒行传第20章那里呢，保罗他跟以弗所的长老们说，他有教导或者是讲道的，也有私下劝勉，或者我们今天会说是辅导的。使徒行传20章31节，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第20节，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凡与你们有益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或在众人面前讲道，或在个人家里劝勉或者是辅导，我都教导你们。顺便说一说，这里说是与你们有益的，与你们有益的。21节是什么东西呢？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对你们有益的，就是跟悔改信心有关的。第24节是什么呢？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指示，就是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对你们有益的，就是神的恩典的福音，就是以悔改信心要做回应的福音。25节是什么呢？就是传讲神的国的道，福音就是神的国的道，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福音，都是同义词啊。27节，上帝的旨意，就是我在这个课程上所说的上帝的完备的计划，对你们有益的，就是天国的福音，就是主耶稣的福音，就是神的全盘的计划。27节。第32节，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 Word of Grace， 神的恩惠的福音，就是神的恩惠的道，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悔改信心的福音，也就是一切与我们有益的。所以圣经对我们什么东西是实际，什么东西不实际 practical， 什么是适切赶得上时代，什么是不适切，什么是不是 relevant 呢，有他自己的定义。从这段我们看到有益的就是关乎神的国的福音的事情。牧者呢，跟保罗使徒保罗一样，公开的众人面前，或者是私下的在个人家中 都要宣讲神的道。Yet it is not my intention to set forth in detail, 我现在加尔文说不是要解释清楚一个好的牧者的所有的恩赐 but only to indicate what pastors should profess. 下面呢他说我只是要说明啊牧师们应当宣认的就是承认相信的是什么。That is, they have been set over the church not to have a sinecure, but by the doctrine of Christ to instruct the people to true godliness. 牧师们呢是凭着基督所教训的或者基督所颁发的教义来教导神的子民如何做真的敬虔的人。To instruct the people to true godliness by the doctrine of Christ. 好我们再停一下。加尔文说牧者要做的就是按照基督所教训的教导会众过敬虔的生活。我们从头开始就说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这个教字基督教要义的教字或者要义要义就是 instruction, 教导。教这个字呢就是敬虔的意思。所以加尔文的这个教导或者教义和敬虔是连在一起的。我所熟的1973年才成立的美国的改革中的长老会 PCA 的治理章程里面呢它里面有在那个序里面有一些的原则。第四项是这样说的 Preface, 序 Preliminary Principles, 前提原则 of the PCA Book of Church Order, 长老会的智慧章程是这样说的 Godliness is founded on truth, 敬虔是建立在真理这个根基也就是说真理是敬虔的根基真理的考验之一在乎它能否促进圣洁的生活所以我常常说有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喜欢说今天我们需要的不是更多的知识是生活我说不是的假如生活没有活出来那个知识本身有问题我们对真理 的理解有问题真理的考验在乎它能否促进圣洁的生活好我们下一堂呢继续讲牧师要教导的是什么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节目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